当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长达66章的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总结的部分它是一种盼望的信息，蛮有希望的信息，跟一种审判的信息交叉出现。那么上一次我们谈到65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提到新天新地，那一再的出现就是欢喜快乐这样的一个字眼，也代表说在盼望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心里是蛮有一种正面的一种期望。可是到了66章一开头，好像第一段在第一到第六节很明显又是一种审判的信息，然后第七节开始又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所以它像一个三明治似的哈，盼望的信息、正面的信息跟一个审判的负面的信息交互出现。正如今天的时代也常常是这样，到底你要预测未来是好日子在前面呢，还是会凄凄惨惨的呢？就跟预测股票一样啊，股票到底会涨啊会跌啊，然后很多人把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股票上，于是他的心情就跟上海股票指数一起涨跌。好多年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就碰过一个情况，那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我在那个教会有一个周末的聚会，那礼拜六晚上是一个只对执事同工们一个非正式的聚会，所以去之前事先没有讲好那天要讲什么，所以在去那个一个执事的家里吃饭的路上，牧师还在车上才问我说，庄牧师，那今晚上吃完饭你分享一点话吧。那我说要讲什么呢他问我你有什么感动，我说我没有特别的感动，要讲这个讲那个，那看你们需要是什么。然后不知道怎么一讲，我不知道那个牧师怎么讲起来就讲起股票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庄牧师你对股票的看法怎么样。哦，我是认为任何公司的股票都不能买啊，那就不能做投资了。我说不是说不能投资，共同基金可以考虑，股票公司的不行。为什么？还要不然大涨要不然大跌，涨的时候这个涨的会让你心情太高兴了，你的心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的心就不在主身上，跌的时候你就好像掉到地狱里去一样，对不对？你不想跌你只想涨，涨是不好的，跌就不快乐，所以别投资公司的股票。那个牧师很有意思，庄牧师今晚上你就谈这个。我说为什么跟执事谈股票了？哎呀，应该是温哥华那个教会全部连牧师开始全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教会的执事没有一个人不投资上海股票的，礼拜天看脸色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心在哪里啊等等。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因此这篇圣经里面有提到新天新地的盼望，因为他在最后提到，最后又提到新天新地，所以因此一个盼望，但是也一个警戒，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盼望，我们往往就是太乐观的以为没事了，但是往往在乐观当中你要有点谨慎。可是事实上待会我们提到66章头一段是一个警戒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它不完全是一个负面，因为它有提到有一种人是虚心痛悔因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对他们而言这些审判的话语反而是某种的安慰所以因此今天的世界局势或者基督徒我们看我个人的或者整个社会或整个教会将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观点，往往是正面负面交织在一起的，盼望和警戒的审判的信息放在一起，所以呢不要过分盲目的乐观，但是也不要好像非常悲观的觉得哎呀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完了完了，不是这样。那所以在最后这一段关于以赛亚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觉得帮助我们去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对于一切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透视往往是盼望的信息跟审判的信息同时存在的。因此他一开头66章的一开头第一第二节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 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这好像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圣殿漂亮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神住在那里的，因为这一切天地他造的，没有一个，所以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什么样的殿宇可以成为他安息之处呢？ No， 答案是 No， 没有。所以事实上，当这个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王建立的时候，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就很清楚的表明，虽然他盖了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圣殿，他都了解这个圣殿比起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来说，那算什么呢？所以在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上都有哈，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八节，当这个所罗门王在献殿，他在会众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个殿呢？就是说，什么殿能够来代表你，能够容纳你呢？天上的天都不够，何况我做的殿？可是你要了解，这并不等于神不喜悦人建殿，或者今天来说，神为他建造，很多基督徒为他建造一个教堂，神是拒绝任何有形的圣殿和教堂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神许可的，大卫要为他建殿，神说，大卫，你手上的血太多了，他发动战争当然是为了国家，但是所以你不能为我建殿，但你的儿子为我建殿，所以是所罗门王建殿，建圣殿也是神所悦纳的。但是所罗门心里有数，这个殿虽然富丽堂皇，跟神的荣耀相比是无法相比的，也不可能因为这个殿是富丽堂皇，神就一定住在这里。你知道到最后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已经巴比伦帝国之前是亚述帝国进攻，眼看国家快要亡的时候，在当时犹大国就有一批人盲目的乐观，盲目的乐观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圣殿，耶和华在这里，所以既然有耶和华在，任何国家巴比伦亚述帝国不够看，他不会来把我们灭亡的，因为有一个圣殿。其实一开头神已经宣布，甚至像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就已经向他说过，如果你他在启示中告诉所罗门，如果你的子孙离开我，我会转眼不看我的圣殿，就让他毁了。所以圣殿被毁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不是那个房子能够让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必须是当中的人。所以当人离开神，这个房子对神来看毫无价值毫无意义，所以神容许圣殿被毁，圣城被毁，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所以所罗门他清清楚楚的，我做了这个殿是不足以让你住在这里的。然而在献殿的祷告的时候，所罗门是的确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虽然我做的殿不足以让你住在这里，但是他接下来祷告的时候，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和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和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向你的祷告。虽然神至高至上的神不会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他很谦卑的祈求是你能够垂顾垂听俯听，好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子讲话，你知道我们儿童主日也常常会这样，他很多人教导你要跟孩子讲话，你别站得高高的跟他讲话，你干什么啊？做父母你要学习这一点，蹲下来，好像眼睛对眼睛的跟他讲话，这才是对孩子讲话的方式。今天他的祷告意思就是这样，神高高在上，俯听什么意思？神好像蹲下来站在你的面前，站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世人面前 听我们祈祷，是这个意思。俯听垂顾的意思是这样，虽然这个房子不足以容下你，不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但是仍然求神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神住在我们当中，这是恩典，这是不配的。神也乐意这么做，但神所乐意的不是那个房子。所以因此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没有任何的天和地，任何房子可以容纳他，但是他看顾的是什么呢？第二节后半，他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是那些人。所以神与神，神如果说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是住在一个房子里，以马内利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不是，以马内利是神住在那个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的心里，神与这样的人同在，神住在我们的心里。事实上后来在新约里面，这个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在犹太公会面前被控告，因为他们有人控告他说斯提凡宣称要拆毁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嘛。那其实他不是这样说，但当时有点栽赃说他这样说的。可是在答辩的时候，这个斯提凡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所以他最后的结论的时候，在斯提凡的答辩的结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48节，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这先知就是以赛亚，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66章第一节。他也是用这句话来形容说，神住的其实不是任何的房子。在斯提凡的时代，那时候是希律王重新修建的一个圣殿，很漂亮，他们要保护这个圣殿。可是斯提凡说，神住的难道是这个圣殿吗？神甚至会弃绝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你以为希律王建的这圣殿就能让神永远住在这里吗？其实神要的是人，那些谦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这是神要住的那个地方，是在人的心里。那这个殿中，或者今天来说一个教堂里，如果里面的信徒是虚心痛悔为神的话战惊的人，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但如果这个漂亮的房子里面住的人不是这种人，神不会在他们当中，意思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以赛亚所说的话想象成神拒绝任何的我们叫做外在的形式，不管是房子或者待会会提到一些宗教礼仪，不是因着那个而废除。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人们包括基督徒很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是英文叫做 anti-institution， 就是我们对有任何有形的机构组织规条通通是一种逆反的心理，我们不喜欢有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内心的是比较实在的。譬如说今天年轻人可能喜欢说结婚干嘛要举行婚礼，对吧？因为婚礼本身不是一个仪式吗？对不对？一个结婚证书也是一个仪式，我们不要这个，同居就行了。那如果你问说那为什么不想举行婚礼，省这个钱吗？也许。但另外呢，干嘛有那个约束？说穿了，其实就想离婚的时候不会办手续，对不对？同居聚就聚，分就分，所以省了那么麻烦，所以已经想好后路了。所以其实同居而不结婚也是另外一种形式。所以今天我们的心理是容易倾向于反结构组织形式，其实那是另外一种形式。那一样，神所要的是那种，他这边提到第二节后半，神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那其实以赛亚所说的话跟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到的八福，我们叫做八福的第一个提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是一样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意思。 虚心的人，或者说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那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也有写到，虚心的人原文是贫穷的人，原文是贫穷的人。所以事实上是可能物质上就是贫穷的，而且包括他在社会地位上就是属于低下的人，他本来就一无所有。因此他的虚心是从心灵到他的外在物质生活上条件上，他的确就是虚心的人，就是贫穷的人。这样的人反而是神所看顾的，神愿意垂听的。而这种人会因神的话而战兢，战兢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话是有权柄的，神的话带着一个审判，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会遭到什么后果。因此听到这样的话的人感到战兢，也就是说他会敬畏神。那今天的问题是往往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不太多的人感觉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啊啊等等。所以你在美国你常常会碰到这种美国人，你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呀那你平常读圣经教会吗？我很少去。不是 OK， 我没有太坏，所以你说死后去哪里？上天堂。你去民意调查，美国有80%几的人，大部分人不去教会的，但你要问死后去哪里，他说我一定上天堂。Yeah, I'm not so bad， 我不太坏。这种人绝对不是为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这种人绝对不是这个什么虚心痛悔的人，他觉得还不错。你到佛罗里达州，很多那个整个镇里面，一半人口以上都是老人家的，他们做过无数的调查，绝大部分认为死后是上天堂。所以有一种传福音的材料，我们叫中文翻译成三福了，英文叫做 Evangelism Explosion EE， 那个是从佛罗里达州 Lauderdale 罗德戴德堡 Lauderdale 那边发展出来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前两三年过世了。他们那个福音教材传福音的其实材料都不错，但很有趣，他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圣经真理的问题，是在好像你去一个家里访问，三个人去他家里访问，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叫做破冰的问题。破冰就是说我们大家见面寒暄一下，你好我好这样我们来什么目的啊等等哈。然后很有意思，他第一个问题是这样，见面谈话坐下来聊两句就开始谈说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会去哪儿了？十多年前有一次，那时候在 Lexington 教会，因为 Lexington 教会用这个三福的材料用很多年，所以那时候在 Boston 地区用中文来教这个材料推广，希望别的教会来，所以主办就在 Lexington 教会。因此 Lauderdale 那个教会的国际部主任，就推广这个的国际部主任亲自到访，当然开幕礼拜他讲几句话，然后以后我就带他到我办公室，我们在聊天嘛。我就说这个问题不是圣经真理的内涵哈，只是一个引子，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改一改？他不可以改，我们有版权的， We have copyright， 我连这个问题都有 copyright， 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我说你知道吗，这对我们中国人啊，这句话很唐突而且很冒犯的。你碰到一个中国人还不熟，尤其有一些老人家，你问你今晚上死了会去哪里，对中国人来讲不能碰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来看死后大部分下地狱的，所以就要叮咛他的孩子给我供饭啊，烧纸钱啊，有钱人是鬼推磨呀，这个怎么可以问的呢？我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 Lauderdale 那个老人村问的话，每个老人家都眉开眼笑的，死后去哪里？当然去天堂了。这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去，说认为他可以去的要把他拉下来，你以为你去得了吗？开始后面谈福音了哈，后面这样谈的。可是中国人的反应是我去哪？我下去了。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可以上去？就不对了，你知道他的假定，你会回答我会上去的，他会告诉你说你真的可以上去吗？他告诉你真的，讲完以后就说你还差一截了。可是第二个问题跟我们中国人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是会下去，那你让他上来吗？他设计的问题不一样，他有版权的。 所以很多人是误以为啊，我还不坏吧，虽然这个那个没有做。所以虚心痛悔的人是真正知道在神的眼光当中跟神所期望的标准来说，我真的是贫穷破产一无所有的，叫虚心痛悔的人。然后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那种非常乐观的认为我当然可以上天堂了，他会战惊吗？不会，他觉得嗯蛮好的，我死后还有乐队来欢迎我呢。所以因此很多人什么看到异象说死了几分钟又回来了，每次告诉你死后就到一个花园，那每个人都想哦，死后又到花园。我想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先知以赛亚一开头就还有点当头棒喝一样，神所看顾的最虚心痛悔的人，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可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在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一个人一个信徒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恐惧战惊？正常的来说都会的。你会不会觉得你是贫穷的人？我们也都承认我们离神的标准还差一大截了。可是今天问题在这里，我对神我可以虚心，我可以痛悔，我可以战惊。问题出在这里，我一转头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另外一个信徒的时候，我立刻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面貌的。不过比起他来呢，我不贫穷，我赢他足足有余了。然后会痛悔啊，当然我还差一截，不过像他是要痛悔的，我呢小小一点点的悔改，一点点的觉得很亏欠。会战惊吗？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真正虚心痛悔战惊的人，往往要看你对别的信徒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态度。所以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过一个比喻，也许你还记得或者蛮熟悉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他主人几千万两的银子，还不清了，他就哀求。那他主人看他那么可怜，他一辈子还不清了，把儿女都卖了也还不清了，好了好了算了，赦免，就这些钱都不要还了。好，那个人高高兴出去了。一出去以后，有另外一个仆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欠他十两的银子，就抓着他说：“还我，不还我，把你关起来。”那旁边其他的这些仆人就觉得，这个人欠主人几千万两，主人就这样免了。他的同事朋友欠他十两，他跟他没完没了，所以那些人就去跟主人告状，说他这样好像太过分了吧。主人就把那个仆人抓来说：“你刚欠我几千万两，我就给你赦免了。你为什么别人你的朋友欠你十两银子你就不能赦免呢？如果要照你的规则要来算账，来我们一起算，你欠我几千万两，我告诉你，你还不清你永远不要出来。”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在于，我对神如果是虚心痛悔，我看我的弟兄和姐妹的时候，我是应该什么态度？那个仆人来讲，他欠仆人欠主人几千万两，他在他的面前当然虚心痛悔啊，我还不清啊，哭啊，求饶啊，对不对？他在主人面前的确是虚心痛悔的。可是当他转身对他的同事和朋友用这样的态度的话呢，就表示他根本是没有虚心痛悔，对不对？所以他的主人说：“好，既然如此，哎，我们来一起算账了。将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说我对神是虚心痛悔的，可是神会说，你对你的弟兄和姐妹是怎么样的？那个会证明你是真的虚心，真的痛悔吗？你真的虚心痛悔的话，你就会应该反应是说，我欠神这么多，而神饶恕我。”别人欠我一笔那算什么呢？所以因此很自然你会饶恕。所以主导文耶稣为什么说你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饶恕你。然后约翰一书也提到说，你不能说我爱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圣经的道理 从旧约到新约，从这个人到那个人，都是一致的。虚心痛悔，我觉得真正的考验是在于你对于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考验。对于神，很少基督徒会那么冒犯的说我很好，我想没几个。可是对于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呢，这种我们叫做一种很反讽式的说法，叫做属灵的傲慢。属灵人是不会傲慢的，哪有属灵的傲慢？意思是说他看起来很属灵，可是确实很傲慢的，那那种人绝对不是虚心痛悔的人。就是说我往往是好像两面人，我在神的面前似乎是虚心，似乎是痛悔，可是对我的弟兄，对我的姐妹，就往往是另外一个嘴脸。神垂听祷告，神眷顾的是那种对神以及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过失，因此痛悔，因为神的话语而恐惧战惊的人，他对神是如此，对他周围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这样的人是神所眷顾的。第三、第四节呢，他一连串提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对比哈。前面说的是，事实上是旧约圣经中，从利未记以来一再的记载，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要怎么样的？譬如说宰牛，啊，你当然不会杀猪嘛，宰牛来献祭。但他说后面的说好像杀人哦，杀人那当然是神所这个斥责的，不可以的哈，十诫里面不可以杀人的。可是我宰牛献祭就像杀人，献羊羔也是在圣经中赎罪祭、赎愆祭常常是献羊羔的，却好像打着狗的颈，那就等于说打着狗颈干什么？也是拿狗去献祭的。你怎么可能拿狗去献祭呢？因为狗、猪在利未记来说都是不洁净的，你不可能用这个去献祭的嘛。可是你用羊羔献祭就好比用狗献祭一样，哇，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再来献贡物，各种的贡物就像献猪血那样，猪是不洁净的，正如你对穆斯林来说，你用这个来作为一个什么献祭的礼物，那就简直是太离谱，所以这完全是夸张的这种极端的东西。献乳香也是一样，在坛上烧香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成分就是乳香，献乳香却好像称颂偶像，因为献乳香本来是放在那个祷告的那个坛，祷告一个香炉上放乳香嘛，那是向神祷告的。可是你献乳香向耶和华祷告，却是像称颂偶像。所以他用这个极端的相对四个来做对比，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其实不在乎你献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方式来献，还是人的问题。人不对，你献的东西再好，方式是对的，都不蒙悦了。那其实从一开头在第一次提到献祭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次在创世纪，甚至不是亚当哦，第一次的献祭是亚当的孩子亚伯和该隐，他们献祭。可是那次献祭就立刻发生一个问题了，创世纪第四章提到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第二节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然后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好，第一次提到献祭，甚至还没有提到说亚当有献祭哈，这第一次献祭。可两个人献祭的时候，然后接下来第四章后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两个都献祭，结果神看中一个，不看中另外一个。那神不看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就脸色就变了，生气了。耶和华说，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曾经看过有一种解释，忘记是谁讲，他的解释是说，亚伯献上，因为他是牧羊的嘛，把羊头生的就是羔羊献上，还羊的自由献上，那耶和华喜悦羊羔。那该隐呢，土产嘛，就是五谷嘛，献上，神没看上。意思是耶和华神是吃荤不吃素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真的是冤灾枉灾，他种田的嘛，他把田里的土产出熟之物献上，不对。那耶和华应该先宣告，我吃荤不吃素的，你献祭要献羊啊牛啊，有吗？利未记里面提到五种记，其中有一个就是素记，就献五谷的。谁说神不悦纳五谷的祭物？因为有人种田，有人牧羊嘛。不是，你要读圣经，你仔细读，甚至每个字的次序都有关系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是这个人，不看中的是什么？该隐以及他的祭物。第六节，耶和华解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你献什么我都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你献什么我都不悦纳。这不是祭物的问题，是这个人。那后来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嘛，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人，为什么神不悦纳。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第一次人类第一次的献祭就显出这个问题了，以及显出神的心意，神看重是这个人，你献什么样的祭物，什么荤的素的，或者是昂贵的，或者是一个便宜的东西。所以献祭里面也有提到，有钱的人可以献羊献牛，没有钱的献乳鸽，因为在动物当中乳鸽大概最便宜的嘛。神看中的不是什么东西，因为天下都是他的，他要你什么样的牛羊吗？不是的，你这个人跟你的心是神所看中的。所以因此在以赛亚书66章所斥责的，为什么他按照神的规则献牛宰牛献羊羔献供物烧乳香，这都是利未记都有讲的，就反而被看成相反的，神所最厌恶献狗献猪称颂偶像杀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人不对的时候，你所有的献祭在神看来不蒙悦纳以外，甚至是被神所斥责的，你在做一个相反的事情。所以第四节第三节后半就说了，因为这种人就是虚情假意的，当然在第三节前面加了几个字，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献羊羔等等，其实那几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圣经是没有那个几个字的，但是你可以知道这种人献牛献羊却被看为献狗献猪啊。那种呢，就是因为虚情假意，就是说不是真正从心里向神献上祭物，以至于被看为是相反的。他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其实你会注意到第三第四节两节当中就出现三次啊，拣选这种人拣选自己的道路。第四节神的反应就是你选了我也选了，你选这条道路，因此我就拣选了，给你的会有什么样的管教处罚审判，因为你选这个。然后第四节最后，因为他们拣选的是神所不喜悦，也就是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这个自己的道路是神所不喜悦的道路，因此神的回应就是好，你做了选择，那我也做了选择，我的选择是因为你的选择，你的选择是偏行己路，那因此我的选择就给你一些管教审判，意思在这里。也就是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按照神的规则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我们甚至拿一些合乎宗教礼仪规条的事情在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以此成为我们自己 来作为自夸的一个借口的时候，反而是被神责备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是有一个耶稣提到祷告嘛，他说有两个人在圣殿祷告，一个是税吏，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税吏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抽税的，我们中国人叫这种人叫汉奸，这种人叫做犹奸，对不对？替罗马人替我们向他们抽税，而且通常做税吏的一定从中间肯定会捞点好处的。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政府用一个怪招很有效的方法，抽税常常抽不到税，因为两种人是最难抽到税的，一种是犹太人，像犹太人抽税很难抽到，第二种人中国人，你要向中国人抽税啊，难的人。罗马政府想出个怪招，他招标谁要做这个城的税吏长，你知道缴一个数字知道就招标嘛，那个人说好我缴50万银子给罗马政府，另外一说60万，最后75万得标，好75万，不管人口多少你只要缴75万，那你去收，收完了缴75万，剩下都是你的。那你说这个税率会不会多收一点？当然了，赚的都是他的，不够他要贴的。所以因此税率常常就是用各种名目去抽税，所以在犹太人心目中是背叛祖国的人，是贪污那个，所以这个税吏跟罪人几乎是画等号的。耶稣用一个夸张的比喻，圣殿中两个人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自称最严格遵守各种宗教规条的，两个人在祷告。那税吏怎么祷告？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他真的叫做虚心痛悔。他低着头不敢抬头仰望，不敢抬头看天，捶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生活在罪中，他这样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可是仰着头，上帝啊感谢你，我不像他，像旁边这个罪吏，所有1/10奉献我样样都摆上了，然后按时祷告，我按时奉献，按时做什么。所以因此我就说这两个人，一个人是完全照宗教规条所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反而成为他可以夸口的，至少跟他旁边这个税吏比起来他超过他太多。所以因此耶稣说什么，最后神会听哪个祷告呢？这个税吏的，他的祷告，那就是跟前面所说的是一样。因为在这两个人都在圣殿中，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属于那种叫虚心痛悔的，相反的他有可夸之处，比起税吏来讲他样样赢过他太多了。所以因为他不是虚心痛悔的人，所以神不垂听他的祷告，他的一切一切。但这个人税吏呢，不敢抬头望天捶胸祷告的时候，他却蒙垂听，因为他是虚心痛悔的。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规则在旧约时代献祭或做任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可能是在拣选一个路，我好像是照神的规则我选，但神鉴察人心嘛，所以知道你所拣选的其实是照你的观点认为好的，所以叫做你所喜悦但却不是神所喜悦，是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所行的反而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从创世纪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那个试探本身就是这个。在撒旦诱惑夏娃去吃禁果的时候，听起来话语好像很中性，其实它是语含玄机的。那个撒旦对那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这个善恶绝对不是道德善恶，为什么？这个道德的善恶，神造人按照神的本相造人的时候，绝对不是用五官眼睛鼻子这样来造的，是造神的本性。因此人有神的一些天性中的一些东西，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也提到了，神把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因此神有他的道德本性。 所以人为什么有良心？隐隐约约你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可是现在我们跟神的隔绝已经不能行出你知道的善恶了，所以你知却不能行。但是那个知，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是在被造的时候你就有的，不是吃禁果，吃了禁果然后我们才有良心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好像我们还谢谢亚当夏娃吃禁果我们才有良心呢？不是。这个善恶是什么？这个善恶就是你自己所喜悦的，往往不一定是道德上，但是延伸可以到道德。譬如说你买车，你喜欢红色的黑色的，你喜欢法拉利，你喜欢是一个 minivan 好用的，还是一个可以比较让你觉得很被人家羡慕的。哎，每个人有你自己的价值观选择。撒旦的诱惑是你吃的时候你就跟神一样可以自己做选择了，其实隐含的意思那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件事情要听神的，你自己做决定啊，对不对？你干嘛每一件事情是问上帝，上帝这样可以吗？这样对吗？这好吗？是不是讨你喜悦呢？我们干嘛要问这个问题？你自己选，造反。可是对人来讲呢，会觉得对呀，我为什么每件事要问神呢？所以这一下子从第一天开始，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跟神之间观点上有出入了。那你知道他吃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就发现没有穿衣服。可是第二章的结束是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在神的观点来看，夫妻二人完全赤裸敞开有什么问题？可是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羞耻，这个就开始产生一连串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这边所谓的你拣选你自己所喜悦的路跟神所喜悦的往往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虽然他觉得神给我一个吩咐，宗教礼仪该如何该怎么献祭我都照这个规定，那我选择照这个，可是我的心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可以嘴唇有一种顺服一种赞美的话，心里却是远离神的。神知道你的心是这样，然后我选择这个的时候，知道从别人的眼光看来我样样都照规矩，甚至我可以因为我严格遵守规矩转头一看那些别的人没有严格遵守规矩的，那是可以变成我斥责的指责的对象，甚至我以此为夸口，我比你还要严格遵守规矩。可是心却不是如此。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内心真实的这种是不是有虚心痛悔的心，跟你外在的形式之间有一个对比。正如那个教堂那个圣殿外在的东西跟内在的里面敬拜的人的心，这两个如果一致是很美的，不一致的话那个外在是神所不看重。同样宗教仪式本身不是，因为宗教仪式本身也是神规定的，对不对？所以神并不是要废除外在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内心在做这样事情的人不是从心里面去拣选神所喜悦的话呢，外在做的对做的好在神看来完全是相反，你献牛神看为你在献狗，你在献羊羔神看为献猪，就这样一个想法。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些虚情假意的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会面临神的审判。所以第五第六节里面就提到，可是有两种人哦，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那就是前面虚心痛悔的人，你们要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他们弟兄是谁？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荣耀，但是蒙羞的究竟是他们。第五节说的是很有一个反讽式的说法，因为自己的软弱失败而虚心痛悔的人，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他们会被他们的弟兄，表示同样是犹太人，把 把他们赶出会堂，赶出去。而且这些赶他们出去的人还会说，愿耶和华的荣耀，愿我们得见这个神的喜乐，怎么的这些东西。但结果是赶出他们的那些人，会赶出他们就认为他们比被赶出去的人更敬虔更好，可是蒙羞的是这些人。所以因此我才说这是个审判的信息，可是对那些忧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却是个祝福，也就是警告他们，就说你们有可能被你们的弟兄赶出去。耶稣的时代，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瞎眼的，医好了以后，那当地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不太相信，说他天生的瞎眼真的会好了，而且是耶稣，然后就一再的逼供啊。然后最后那个瞎眼的是说，你说他这个说耶稣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但我知道他把我医好，而且圣经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天生瞎眼的人给医好的，所以他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怎么有这种能力呢？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你还教训我们吗？把他赶出去了。事实上就是有弟兄把一个真正的敬虔人赶出去了，但是他就等于以赛亚呢，是警告这些虚心痛悔的人，有可能你的弟兄是因为宗教的名义反而把你赶出去了，但是放心，蒙羞的是他们而不是你们。所以因此对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反而是个鼓励，是个保守。所以虽然说我们第一段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其实对于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这反而是一个鼓励，是一个提醒，免得他们灰心。那第六节当然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法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太容易这样表达，因为第六节有三次提到声音，而且那是第一个希伯来文。如果要勉强的这样翻的话呢，传这合乎它的原文，不过中文表达起来有点怪怪的。就是说第六节要怎么翻呢？声音有城中的喧哗的声音，有声音，这声音是殿里面出来的声音。第三句话，有声音，那个声音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用这样的方法你就懂了。它第一个字声音，声音，声音，然后后面就提到是什么声音呢？先是一个模糊笼统的城里面出来一个很大的声音，这个声音喧哗的声音，可以是欢乐，可以是那种恐慌的声音，有一个喧哗的声音。第二次的声音不但从城里面出来的，是从圣殿出来的。那圣殿出来也同样呢，那是个欢乐的呢，还是一个恐惧的声音呢？第三句话，那个声音是耶和华报仇的声音，那就是哇，那是一个审判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就是说这位公义的神他将施行审判，而且审判是从神的殿中开始的，因为那个声音从殿里面出来的，那殿里面围绕的当都是去敬拜的人哦。可是神的报仇的声音，神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是从殿中出来的，表示在那一群敬拜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前面所说的虚心假意的人，他在敬拜可是却是神所不悦纳的，因此审判是从神的殿中开始，神的家中开始的。这是在这段审判信息当中的结尾。第七节开始他口气一转，就变成另外一种带来一种盼望。第七节说，锡安未曾缺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蓝海，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缺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其实第八节是有四个我们叫做一种修辞性的问句，就是用问句，那其实问句本身已经隐含答案了，是头尾包夹的。第一个是国难道能一天而生吗？ No， 不可能。民能够一时而产吗？ No， 不可能。最后两个，这样的事谁听过吗？没有，没人听过。谁曾见过呢？没有。所以四个都是答案是 No。 但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所以锡安未曾缺劳，缺劳就是 产难嘛，生产的时候有这种阵痛，喜安未曾经过阵痛就生孩子了，没有觉得疼痛就生出男孩了。当然以现在人来讲，没有这种顺产是顺产顺法，痛都不痛就是生出来的啊，这不可能，但是却可能。而且这生产出来的不是一个小孩，是什么呢？第八节说的是一个国和一个民，因为是耶和华使他生产。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意思说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在人看来是不可能。那所以其实你从历史来看，在整个由以色列人的我们叫做救恩的历史当中，其实这种事情是发生过很多次。但是当然最终他提到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只是过去历史中的应验并不是真正那个预言的应验，而只是一个好像多次应验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彰显啊。真正的应验是在新耶路撒冷最后的新天新地。历史当中发生的，譬如说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是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那后来犹大国灭亡了，他们被掳了巴比伦，一夜之间就是改朝换代，那个波斯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国，一夜之间几万的人就回去了，然后国就起来，民就起来了。那之前被掳分散在巴比伦或者是这个亚述帝国的波斯帝国的各个角落的时候，你怎么想象说他可以回来呢？我一天之内就让他成功了。所以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更近代来讲，1947年年底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也是啊，一夜之间就一个国就成立了。1947年12月底英国还没有把巴勒斯坦交出来以前，犹太人不得进巴勒斯坦，所以整个国里面巴勒斯坦里面犹太人大概十几万人，然后在外海海法外面难民船几十条上百条，有几十万的犹太人在船上等着公海，然后当一响，好，国家建立，然后那几十万人就进了海港，然后就开始打仗，因为阿拉伯人要反对嘛，就开始第一次的内战。所以那些人是从船上一下来立刻拿枪就开始打的，那第一次保卫战成功了，所以以色列国家建立。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灭亡2500年可一夜之间成立了，你在世界历史你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是这样成立的。有的国家可能后来又恢复了等等，那这是经过很长漫长的时间逐渐的形成，然后这样。以色列国的复国是一种无法想象的事情，但神说你看来不可能，我要他成就我就让他成就。但是真正的成就那个国和民却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国是神的国，那个民是神的百姓。将来说的那个不是种族民族文化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不是说那个。然后第十节开始他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要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第十四节又说，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所以欢喜快乐乐上加乐这一字也是一样重复出现四次以上。对谁说的呢？是对些爱慕耶路撒冷的，爱慕耶路撒冷也是盼望期待新耶路撒冷能够临到的这种人。这种人曾经是什么？他说曾经是为他悲哀的人，为耶路撒冷而悲哀的人却是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后来的悲哀变成欢乐，乐上加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其实这是什么？其实这就是耶稣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可不是你自己为你自己的某些事情哀痛的人，譬如说我失业了，为我的失业哀痛，闭门安慰，神就给你个新的工作加薪，你别这么痴心妄想。不是神不能，但说的哀痛不是这个。你失恋了哀痛，神就说我给你个更好的。 你别把那个哀痛变成个人的东西，是为神的国哀痛的人。所以像先知耶利米，以赛亚书后面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被称为一个什么呢？流泪的先知。他整个诗篇整个他的那个书里面一再的出现，就是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譬如说耶利米书第八章，就是以赛亚书后面就是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一节，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他哀痛。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个是为耶路撒冷哀痛的人。因为耶利米比先知以赛亚足足晚了150年。耶利米是亲眼看见自己的国家国破家亡的。他年轻二十几岁出来的时候，犹大国的晚期有段时间看起来还不错啊，可是他已经知道了，神已经透过他一再的警告百姓，你们若不从最终悔改，你们会被毁灭。可是言之纯纯，听者渺渺，没有人听他的，讥笑他的很多等等。最后当他看见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圣殿被毁的时候，写下耶利米哀歌，眼泪汪汪。那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了，他服侍主四十几年，从年轻到年老，就是眼看着国家是越来越衰弱，一直到他眼前国家灭亡。你说这个先知他不会为耶路撒冷哀哭吗？他是会的。但是以赛亚说，那些所有为耶路撒冷悲哀的人，最终就会乐上加乐，因为神将带来另外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为什么？他提到一个字哈，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就是延伸到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江河，平安如同江河。有首诗歌是平安如江河，使列国的荣耀也能够延伸到这里来，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并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因此我们的欢乐是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如何重建成为一个富丽堂皇的城市，而是将来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而且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新的耶路撒冷，正如其名，你知道他用一个一次而已，这个 shalom 平安这个字哈。那我们曾经好几次讲到过，耶路撒冷这个字本身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Jerusalem， Shalom 就是 shalom。所以在希伯来书有提到，耶路撒冷以前的时候叫做撒冷，撒冷王就是平安王，这希伯来书提到了这句话。所以 Jerusalem 后面的 Shalom 就是 Shalom 平安。可是当耶路撒冷的人犯罪悖逆神的时候，这个城里面充满着是罪恶不安，不是平安。但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平安城，是当神的 Shalom， 神的平安好像满意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 Jerusalem 平安之城。所以因此对于那些为耶路撒冷悲哀的人，他看见的是神将来要用他的大能，他来拯救，他要用他的宝血洗净，使得这个圣城真正成为平安之城，里面的人是真正拥有神的平安，那个 Shalom 的人。然后十三节也提到好几次用这个字，就是安慰嘛。母亲怎么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使你们也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一节用三次这个安慰，安慰因为是整个以赛亚书特别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后半段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因为在后半段四十章开始的第一节就是安慰这个字。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在前不久又是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那时候提到这个弥赛亚他的角色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这个安慰也是神差遣弥赛亚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这是为什么到66章是整个以赛亚最后结束的是高潮的时候，他有些字眼，我们刚刚提到好几个字眼，包括安慰这个字，喜乐这个字，平安这个字，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非常凸显的就是一再的重复出现。所以呢第14节他说，你们看见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看到将来这个应许要应验的时候，就会心中快乐，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同样最后的信息，这一段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最后的一句话却是一个审判的，他要向他的仇敌发恼恨。前半段呢看来是审判的信息，却有安慰的信息，对那些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对那些渴慕神的人却是一个安慰。所以审判的信息不全部是负面的，盼望的信息不全部是光明的正面的。其实神的两个特性，神的恩典慈爱以及神的公义带来了审判，永远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这是神的两个不可改变的特性。所以呢今天给我们的一些学习整段圣经，第一个就是说神居住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或者道成肉身，神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这等等类似的字眼所形容的是神真正的居所是在人的心里面。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是成为神的一个居住的宝座，但是并不因此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拒绝人为他建造圣殿或建造教堂，不是说这些都不要，不是那个形式本身什么不好，而是你要有个心，也不是排斥所有的宗教礼仪，但是真诚的心加上一个适当的礼仪，我觉得是更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一般来讲基督教的教会是礼仪上我们是简化到最简单的，如果你到天主教等等，你就发现它的礼仪很多，但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认为说不是礼仪本身让人反感，或者礼仪本身是不好的不需要的，不，礼仪本身是从那个参与者人的心让他能够发挥出来，像还有婚礼嘛，你说婚礼哎呀都是形式，可是如果婚礼参加的人真的是带着一个心来的时候，那个仪式的本身的每一点都会变成很有意义。我两个女儿两次结婚的时候，最后交换戒指读誓词的时候，都是我的女婿差一点读不下去，感动到一个地步叫哽住了，还有我女儿在旁边 OK calm down calm down 安静下来，表示他在读那个婚约誓词的时候是很真心的，真心到一个地步想到我们在神面前立一个终身不悔的誓约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哎，这个仪式啊随便念念 no， 那所有在场的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是真正很真心的在神和人面前立下一个神圣的婚约，那个仪式何等的美，用个戒指来代表。所以仪式本身可以非常有意义的，当你是带着真心来的时候，你把所有的形式统统拿掉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真正的心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仪式本身不是罪魁祸首，但是心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刚提到虚心痛悔的人，不但是对神虚心对神痛悔，我觉得也应该在我对我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上同样因着对神的虚心痛悔，我有一个适当的对弟兄姊妹的那样一个态度。我不是说对弟兄姐妹我不能够指正，不能够指出他的错误，不是这个，而是说当我真正对神虚心痛悔的时候， 我到底对我的弟兄和姐妹，就算我要指正他的错误的时候，我的言语，我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想神会教导我们的。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为了今天神的国度，或者说今天教会的光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心里哀痛，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必得安慰。所以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是为我们的教会，不但是地方性我们的教会，或者整体神在各地各方的教会，一些软弱，一些失败，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心里常常哀痛，心里常常为教会祷告，至终我们从神那里得安慰。我们去祷告。天父，借着你的仆人先知以赛亚所留下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也有安慰，但是更是带来一个盼望。主啊，你所要的是为我们自己虚心痛悔的人，也为你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也是你所要的乃是为你的国、你的义、你的教会哀痛的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贴近你的胸怀，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